Sound On。
我觉得未必，也就是扩张这件事情，或者是进步，是最值得讨论的人类的迷思嘛。所以我如果一直处在这个环境，我会开始一直意识到说，哦，我还有谁没有去认识过，我还有什么公司我没有接触到，还有什么新的表演我没有去看。
那个进步思维其实很恼人。
对，进步思维跟知识焦虑，就是老实说，我受够了这些东西，然后我也受够了去假装自己一直有在进步。
欢迎再度收听《感官一条通》，我是小树。那《感官一条通》呢，我们除了希望在不同的创作的载体跟类型上跨越之外呢，也希望肯定一件事情，就是以前爸妈觉得不太能够维生的工作，现在成为很多年轻人赖以生活的依据。那我一边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今天来宾已经偷笑，他可能没想到我冷不防就开始录音了。
这也太快了吧！
让我们欢迎大象体操的凯婷。
大家好，我是大象体操的贝斯手凯婷。刚
刚就冷不防就直接开始，因为还正在，
我还在喝。对，因为就是刚刚你说意想不到的，就是用这个赖以为生，
是，
然后也意想不到的上节目竟然就是会有酒可以喝，
应该很少节目有这种礼遇，对不对？
对，我第一次就是看到这么积极的，
是是是，我感官一条通本来就是很疯的节目，再加上我们有个很疯的制作人，他会弹很多酒进来，对，所以来上这个节目的来宾应该都感受到无比的诚意跟欢心，就是你可以大拉拉的大白天的就坐在录音室里头开始喝酒了，
对
对，而且现在有一点帮助你醒过来，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在台北吗？
在台北，所以在台北通常来跟朋友相聚都会喝很多酒。
我在高雄几乎不喝
啊。真的吗？
对对对，我的日常生活是没什么酒精的，
但上台表演会喝。
上台表演
会喝一点，
对，会喝。然后因为就是团员的阻挡跟自己感受到真的会就是乱弹之后，我有在抓那个量。
OK，
就例如说两罐 OK
啊哈，再超过就不行了。
再超过就是会
被别人，或者说其他团员就会出手制止。
对，或者他们就是会白眼我，我就感受到。对，
但现在在高雄生活是不喝的，
就是真的很少喝，
因为自己的生活要稍微捏紧一点点嘛。
因为其实我现在在高雄定居，
是是是，
我们整个团，然后我花很多的时间在陪伴家人，那我陪伴我母亲的时候，如果我总是烂醉的话，我是觉得没什么意义。真的没有，
可是两瓶不至于到烂醉吧？
对啦，但是就是可以清醒的生活，我觉得是一个新的体验。
是是是，
对我来说。
所以之前的休团是因为在生活上有不同的需求，所以决定要暂停一下下吗？
你是说我们今年初的这个休
团吗？是是是。
因为其实大象体操是一个已经第二次休团的团，然后很有趣的是，我们每次喊说要休团，就是像那个日本那边都会很紧张，日本的厂牌就会说你们吵架了吗？你们是不是感情不好？然后甚至连乐迷也会说，
是
你们之间怎么了？
他们都还好吗？
一定有事，对对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对大象体操来说，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休息太重要了啊，就是再不休才会出问题。现在很好，但是再不休就会吵架了。
可是因为台湾人，我们可能对演艺生活或者是乐团这件事情的期待，就是他们必须要一直在路上。
对，
所以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都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所以健康的休团其实是很好的事情。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 keep going 有可能是一种迷思，
是，
我觉得有点像是一个周期，然后你没有发现自己在下滑，然后你还觉得自己在 keep going，我觉得那个是最可怕的。
所以如果玩团是一个工作，这个玩团的工作可以停下来一阵子，然后让大家过得比较好的生活，应该很多上班族也非常羡慕这件事情吧。
有，我觉得我就是这个状态是令人羡慕的，
是，
但是我也觉得那个休息其实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三个人的个性就是休息的时候还是会把自己的生活填满。
比方说听说你填了一个东西叫剑道。
是，哎，你资讯怎么如此流通？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间谍坐在旁边？
就各种收集资讯就对了。
剑道是怎么被你挑中的？
是，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是一直都在看漫画，
而且你看的漫画有很大一类是那一种吗？
可能少年
啊
，BL 是后来开发的，对，
是，
而且
少年漫画为主，
少年漫画为主，没有都吃都吃
都吃，
全吃，嗯，肉也吃，素也吃，对，没错，
是，嗯，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有。包括看到剑道漫画这件事情，
对，因为我非常喜欢《神剑闯江湖》啊，对，嗯，但是那个真人漫改电影的部分，我们先不讨论的话，我就是因为太着迷于剑道的世界了，在那个漫画里面，嗯，所以我就真的跑去高雄的武德殿，就是高中的时候，嗯，去跟妈妈说我是去补习，一开始啦，因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支持我去学运动。因为那时候是念书的时候，
你觉得他会阻止你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以前都不知道父母到底什么事情会支持你，什么事情不会。嗯，哼哼哼哼，对对对，嗯，然后我就先去报名了。那后来他其实也知道之后，其实也蛮开心的，因为我本来是一个不会轻易移动自己身体的人。就因为太喜欢漫画，竟然开始移动，他有一点吓到。
他觉得非常正向。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时候两个选一个，《麒麟王》跟《神剑闯江湖》，
所以要不就是学棋，要不就是学剑。
没错。
那学剑现在学到什么程度了？
其实我觉得我一直都蛮基础，因为我就是没有真正的跟人家对打。嗯，我唯一有一次知道我身边的人在学剑道是佑嘉。嗯，他就传讯说有空来对打，啊，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感受到生命危险，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是自己练剑就好。嗯，然后那个东西是，如果你真的一步一步扎实的练的话，你会听到那个风声，然后我享受那个风声，
是，
对，但是我并没有去追求，例如说技术上的太卓越，就是毕竟它对我来说是一个有一点像放松，跟想象自己是剑心。嗯，就是男主角，
你并没有要去挑战什么比赛什么之类的。
对对 对，其实没有这个打算。
可是这个事情有让你的身体感受到重新的控制它吗？
有，因为很酷，弹贝斯跟剑道是完全相反。嗯，弹贝斯身体是往前缩，
是
剑道身体是往后拉。
哦，是张开的，
是完全相反。嗯，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对弹贝斯的身体来说是一个太棒的反向的一种放松。
所以如果你连续演出好几天之后，应该要立刻上一堂剑道课。就是把有点像做伸展。嗯嗯嗯，反向的伸展，把身体拉开来。
没错。
哦，但因为刚刚凯婷进来的时候，我们就突然聊到一个题目叫做老了。我想说，哎，这家伙现在还不到三十的人在我面前聊老了，我觉得非常欠揍。嗯
嗯，因为我就是最近表演，就是开始表演，我可能一直强调我们就是奔三奔三。
对。
对，因为我们其实算是蛮早开始玩团的吧。
你们算是童星啊，
我们
你们以前的那一首歌是哎，还在不在街声上面啊？
你说我国中的那个吗？
是啊，你们是童星啊，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这件事。
没有，大家不记得，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你们内部的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小童话。
对，张兰迪非常爱讲，我老板非常爱讲这个事情。
对，你们就是把这件事情想得很可爱，然后我也感受到
这件事情不可爱吗？
有一点可爱吧，我还记得怎么唱。
天哪，你还记得怎么唱？
对，因为你知道那时候为什么我们会玩这个团吗？
我忘记了。来，
是因为哥哥要追女生，啊，然后他邀那个女生来一起做合唱的部分。
天哪！
所以我是一个陪衬，就是我是来帮他，就是我有一个妹妹，我不是真的要追你啦，我是想要追求音乐。
哦，你让这整件事情看起来没有那么企图心。对，哎，真的耶。
对，所以我们创作了那些歌呢，最后导致了那位女生现在是我哥的太太。
我，这一切算是圆满的结果，
这是最浪漫的事了吧？
是是是，
跟那个兰迪先生可以继续更新，这有后话。
他应该不知道后面这个部分呢。嗯嗯嗯嗯嗯，我们也没想到这个歌原来有这样的故事。
是，
但我说你们是童星，就因为真的很早就开始，我们就听见这个组合了。嗯，对。可是刚刚讲到哥哥这件事情很好笑，就是看起来你有很多的很多的，比方说音乐上的选择，或者决定要组团，也都是跟着哥哥走的。嗯嗯嗯。可是你在团里头是霸道的，
是？
怎么个霸道？既跟着他，但又要想要实践自己的霸道
啊！你看，我打九格了，我打九格了。
I don't care， 我觉得很可爱。Fuck！ 你的歌迷应该会爱死了吧？
啊，好的，可以怎么说？我不是创业型的人。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认清自己很重要。就是有一些人发现自己是带领大家往前冲，嗯，是是，然后有一些人是激发别人往前冲的人，嗯，
就叫别人去死的那种。
嘿啊，我觉得叫哥哥去死。你这样讲很过分，但是事实是这样，没错。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让哥哥去带着，然后你就反正可能你心里本来也想做这件事，但哥哥愿意带领着你，就可以在里面 放心的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因为我看不到大局。
真的吗？
讲这个很奇怪，就是我很容易沉浸于眼前的世界。例如说，我现在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我眼中只有你。然后
是我的荣幸，
我也想不到之后，我不会去想之后的事了。嗯嗯嗯，对。但是对于凯翔来说，就我哥来说，他好像比较可以做长远的规划，所以在这方面我是信任他的。其实就是一种信任。
所以你们很早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搬回高雄之后
是
错，
然后开始付自己以及一点点员工薪水。
是是是，
这个其实蛮了不起的耶。
休团期间也是继续执行。
那就更了不起了耶。怎么做到这件事情？是当时决定要成立公司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已经想说我们应该能够做到。
因为我们从大学的时期开始玩团，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很幸运的一点是，我们在还不用担心自己生计的时候，我们创了这个业。
是，
那时候可能例如说父母还会给你生活费，所以我们在累积基础的时候是不用担心薪水的，
就稍微没有后顾之忧那个时候。
那在毕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因为前面不需要拿这些钱，所以我们有一笔存款。对，所以后来在运用上，我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本去做运用。那在规划上，其实我觉得都还算有余裕。哦，对，
就一路涨到现在了。
是，
即便在休团期间，大家都还照样执行。
是，
这个讲出去很威风哎。
可是以股东来说，我当初是觉得不要执行的，就是你没工作，你凭什么？你拿什么钱呢、啊？
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就有老板口气或嘴脸了？
因为我很小气，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小气也有道理，因为我自己也拿不到钱嘛。可是我就是觉得你就是不该拿，你去打工，你去打工也好，你怎么可以拿这钱？你又没表演。但是我哥就是一直像我刚刚提到的观念，
对，
休息是工作的一部分，
是
对，所以我因为有拿钱的关系，就继续拿薪水。我这段期间我还是继续的去吸收音乐的养分，
是，
或者是我还是去练琴，因为我觉得因为毕竟我们都是出社会的人了，可能知道说会用薪水去衡量一些事情。那这份薪水让我有一个责任感，就是原来这个休息是为了更长远的路，它不是就是放掉。
能够有这样想的乐团应该真的蛮少的吧。
我们就是自己默默的在努力这样。
是，这个应该作为一个很好的范本，然后让所有经营乐团的人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大家一起加油。
对对对，但是讲到乐团啊，因为在台湾这个环境里头，女性的乐手跟制作人都非常非常的稀少。但很好奇的是，从你开始，从我们刚刚讲那个童星时期一路到现在，
是
这个行业有对你有任何不友善过吗？
不友善？
因为看起来发展的还算顺遂嘛，对不对？
就是缓缓累积咯，
缓缓累积。会的确有人质疑说，比方说要不是怎么样，所以可以怎么样，怎么怎么，就是会有一些质疑是因为是漂亮的女生，所以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面对专业性的时候，会接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挑战。
我觉得这个在刚开始的时候比较多。然后我也有因为这样，然后有被自卑感打垮过。对，因为我就是觉得说，很多人会跟我说，大象体操如果今天作为一个这么怪的乐团，就是有时候没 vocal， 有时候有 vocal，然后怎样怎样，如果其实贝斯手不是一个女生的话，这个团
可能
出来，
可能不会这么红。
可能对，就是他们会跟我讲一个很实际的数据，例如说80%不会红。
谁讲这种话啊？
过往的一些友人，
是是是，
对，现在可能也不是友人，我不知道，我忘了。可是用这件事情来质疑自己，有一点点太苛责了。
是，当然
我没有办法，就是你知道，我就是在看这题，我就想到那个女性的屈辱与勋章，就是女性是屈辱也是勋章。所以我永远就是要背负着这个屈辱感，然后我对这件事情是有攻击性的，所以我要拿这件事情来继续攻击大家。就是我要继续存在，来，你只要看到我是一个女贝斯手，你就知道我做过什么努力，所以我生存下来了。
是，
例如说我的贝斯风格很怪。那这个东西是你可能会说，就算你不是女生，你可能变成这样的风格。但是我就会告诉大家说，没有哦，我是作为一个女性，这个贝斯风格才产生的。我要把这件事情连接在一起。所以如果我不是一个女性贝斯手的话，你听不到这个音乐。
意思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男孩子，那通常会男孩子因为主流的贝斯手有一个固定的弹法或者固定的师承，你就会走向那个样子。
我觉得我会。我作为女性，我觉得这是我 一路上感受到的事情，一开始就不被期待。
Even 的台湾都会发生这么强烈的感觉，
有有有 有。
嗯，但现在应该都好了吧？
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好的一天，嗯，只有不断奋斗的
一直克服过去。
对对对对对。
那最近你接了一个代言，
嗯，
对，所以作为贝斯手，就算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吧。
是
是，
嗯嗯。
那我们来聊聊你的第一把贝斯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的第一把贝斯，你是说代言的吗？
没有，就是你人生买的第一把贝斯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你生命里头的？
哦，我人生的第一把贝斯是跟剑道差不多。一直提剑道，
等一下剑道就会来找你代言。
没有，最早因为其实小树刚刚有提到，我们是那个童心小民谣时期的时候，
是是是是、
嗯，那时候我还没有弹贝斯。
嗯，
我开始弹贝斯是因为在高雄，其实国高中生玩贝斯的人不够多。
嗯，
那热音社有这个需求，
是
对。然后当初我跟凯翔一起玩，就是一起弹吉他的时候，嗯，他也觉得我没什么天分。对，他
哥哥会直接用这种话说？
不会，哥哥会说我觉得你去弹贝斯可能不错，他可能看到一点什么啦，我是没问他。对，所以我的第一把贝斯大概也是在高一或者是国三的时候出现的。
啊，
嗯，3000块吧，
就自己看喜欢买。
因为我还是必须强调，因为我非常节省，所以我就是看那种会送音箱的。我管他什么牌子。这有点养成我的坏习惯，就是我不太看牌子，嗯，就是老实说你给我什么琴我都可以弹。
嗯，
但是这是双面刃，就是我要开始慢慢学习去在意音色。
嗯，
因为我以前只在乎就是反正我拿到琴我就弹。
可是这也是另外一种特色吧，或者说存活的本事。
嗯，就是因为我不太怕，例如说今天我如果真的忘了带琴，我跟别人借琴，我不好像不太用花时间去适应。
是是是，
对对对。
所以这是发展出一个生存的方式啊，在什么状况下你这个贝斯手都能够存活下来，都能够上台演出。
嗯，
对。但就像刚刚你自己也讲到，大家会觉得大象体操是一个很怪的团，嗯，我其实很意外，还是什么年代还会有人觉得这是？
你有看到最近那个摇滚台中，
嗯，
就是我们去表演的时候，还是有人留言说这一首怎么麦克风没开？然后有人替我们很紧张什么的，然后就会有人在下面留言说这首本来就没 vocal。
对，
然后因为大象体操这个团好像差不多8年了吧，然后我就其实蛮兴奋，我就觉得说啊，原来我们还没有真的开拓到整个市场。
是是，没有，
我们还有很多空间，
永远都还有很多新的空间，只是大家对于因为台湾这个市场对于有歌词这件事情的依赖性非常非常强烈，
嗯，
所以大家一听到没 vocal 会陷入焦虑，就嗯，那个这歌要开始了吗？
嗯，
那这歌要唱什么？
嗯
啊，没有歌词我怎么知道他在讲什么的这种。
是，
对。但作为大象体操，你们又是一下有一下没有。
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其实说我是一个女贝斯手，但是接下来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注意到说，哎呀，然后为什么那个吉他手跟贝斯手一直在牵手？哈，他们是兄妹，哈，然后他们的表演之后，哈，怎么没有唱歌？哈，怎么又唱了？就是一直让人家很不舒服的话，是我觉得很赞。
但这个为什么会不舒服？我比较想知道，这个明明就是很好玩啊！
我觉得有 vocal 的确在频率上就是我们人耳最会去跟随的，
是是是，最容易跟上的，对
对，这没有办法去否认，
是
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长大。
嗯，
然后我觉得一直都没有的话，人耳会去习惯那个器乐的频率，
嗯，哼哼，
但是我们时不时有，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
就是 surprise
跟惊吓。
不会啊，你歌唱的蛮好的啊。
我最近有在跟妈妈学声乐，
而且你不是之前会号称说你合音合的超准。
你很坏，欸，
这是很坏的事吗？
我之前蛮自豪的。
对，那现在没有吗？
现在也蛮自豪的。
对呀，啊，
对啦，
合音合得准的人不可能唱不好啊。是，因为你的耳朵一定非常好，所以不可能唱不好。
是，
对，
只是不要太醉，这是永远的原则。
就是那一趴，如果你天天有要多唱几首歌，就少喝一点。
对，然后我最近在学习戴耳机啦，就是让自己更听得到
自己的声音。
没错，
对对对，
就跟我们现在一样。
对啊，但你因为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因为要唱，所以要你也自己写了歌词？
是，
这个是组团之初并没有想到的事情。
是，
嗯，哎，为什么叹气？
没有，因为其实我们一直以来接受访问的时候，我觉得人会因为自己的变化，你对于同一题问题你会有不同的答案。
当然当然。
然后我有时候会对这件事情有点懊悔。
怎么说？
例如说我在出生之犊的时候，我就说我不需要 vocal。I hate it 然后我过了五年，我突然说啊，好想来试试看。所以我一直在打自己脸。
没关系，这很正常。
我一度对这件事情觉得对不起那些当初为了这句话而感到感动的人，就是 I hate vocal、就是、
他说不定听的人当现在也改变了
maybe、可是也可能没有改变。那我觉得我在变，就是我必须要承认这件事、然后可能每个阶段我的回答也不一样。
是
对、然后我觉得 vocal 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美好的权衡。
美好的权衡，
它是一个美好的东西，但是在我们团里面它是一个因为权衡之下必须要出现的东西。
因为频率上的关系吗？
不管是为了频率的满度，或者是市场上我们会去感受到大家的意见，那我们自己心中也会有想要挑战的地方。
是是，但事实证明这个做了之后也许满足了部分大家市场的期待，可是对你们来说也的确杀出一条新的路吧。
我觉得 vocal 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因为不是基底，所以它的确是一条就像你说的新的路，
是一条新的路。对，而且其实唱起来就跟一般本来就在唱的团的确散发出一种很不同样的气氛啊。而且我顺便要讲这一题，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大象体操刚刚讲八年了，
是，
然后基本上跟台湾的金鹰奖是绑在一起，你们命运有很多联动的部分。然后中间还有一度发生了一个很好玩的事件，就是爵士乐的那个爵士单曲的那个部分。但我在水底的那一张的时候就觉得哎，也许不是，比方说在之前你们入围的那一首是因为是身体，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就说这不是爵士乐又干嘛了，但我听到水底的时候反而觉得现在其实是很是一个爵士乐的状态了耶。老实说也许你们反而并没有要 follow、我们是不是这件事情，
是，
但我觉得长到水底那个状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了，就你不需要去辩解这个东西是什么，但它的确听起来有一个爵士乐的脉络在里头了。
对， 我觉得当初就是爵士这个词对我来说影响很大。
怎么说？
就像你刚刚提到
那个伤害性吗？
我当下是真的蛮惊的，那时候还在念大学，然后我那时候有吓到，就是
反应这么大吗？
对于乐种的分配跟就是标签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其实蛮有攻击性的。对，尤其是它牵扯到奖项的时候。
是是，
所以音乐本身是中性的，音乐是被我们拿来玩的，就像语言是被我们拿来使用的。
是，
但是你去评断音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就会变得好像真的很类型化跟标签化，
因为就会有一些基本教义派的人觉得被冒犯，
被冒犯了吧？
是。
因为我就是在那之后，我其实接触到一个团乐团，应该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英国叫 Go Go Penguin， 然后他们也是一天到晚下面就在吵说这个不是爵士，然后就用英文嘛。
对对对，但我在很多爵士乐的音乐节里头看过他们现场
以及奖项，
是是是。
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最有趣的就是他们不会跳出来解释，然后我也觉得我当时可能太冲动了。因为我在创作音乐的时候，我怎么会想说哎呀，我今天要来用一些就是爵士的、
和弦什么的。
对对对，其实我们不是这样的创作者。对，所以我那时候到底在解释什么？我觉得我只是因为被攻击了想反击。
是是是，
但是其实我并没有那个论述，因为我在创作音乐的时候我本来就没有在想这件事，那我今天怎么会突然就有这个想法？那也是很后设，所以是因为我被攻击之后我硬去讲说我们当初就是好像有啊，或者是说人家东京事变他怎么啦，他当初就是他们也不会被归类为爵士乐，但是他们有些和弦上的使用，就是我觉得再解释都多了。然后我就是玩音乐的这些日子以来，我越来越不想要用文字去解释音乐，因为我觉得老实说那不是我的工作。我知道那是有一些人的专业，那就留给专业的人。
是，
对，
因为创作本来就不是这样想的，所以本来也不需要去解释这些事情。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这样过去之后到现在，反而就是听到去年那张水底的时候，就有一种 其实如果你有认真听大象体操这一路来的发展，发展到去年那张专辑的时候，真的就有一种不用解释的感觉了。嗯，但去年那张对你们来说算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发展吧。
大象体操有什么预设的发展吗？
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会预设，比方说这个团从我们很爱讲的数学摇滚开始的时候，一路讲就会觉得啊，数学摇滚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嗯，但其实乐迷的心情都很诡异，就是我们既希望你走在同一条路上，但我们又可能在多年之后嫌弃你们老是走在同一条路上。
是，
对。嗯，但我觉得在水里那张是有一种松开来的感觉。嗯，就是我没有要管你们怎么想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现在要放什么东西进来，我们现在变成怎么样了，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样子，你们要么就看，嗯，对，要么就你自己决定。
我觉得你这问题很棒，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问我们说，哎，你们回高雄之后对你的音乐有产生什么变化吗？嗯，或者是你放了什么高雄的在地元素？真的有被问过，就是放了什么高雄的在地元素。
我觉得高雄团都好可怜哦。
对对，
就一天到晚被问这种问题，
就是高雄团到底怎么了？
就是不会有人问说台北团，那你们要放什么台北的元素？
对
对，好像台北团就理所当然这样。
对，对，那高雄就是我也一直觉得这样的问题其实是有那么一点诡异的。
是是是，
但是你刚刚的这个描述，我觉得是对高雄最好的诠释。嗯，因为我们回到高雄之后，老实说，我们跟很多我平常打交道的人，我相处的环境
是。
直接因为地缘的关系断绝了。嗯，那水底就是这个意思。
是，
我沉到水。
哇 ，OK。
Yes， 所以我回到高雄，我沉到水底，我在水底做了这张专辑。嗯，这是如果真的要问说高雄给了你的音乐什么样
影响，
就是让我到水底的这个环境。嗯，我们三个都是这样认同的。
是，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反而在一个，如果要讲影响，反而不是一个那么正面的影响。
我觉得未必，也就是扩张这件事情，或者是进步，是最值得讨论的人类的迷思嘛。所以我如果一直处在这个环境，我会开始一直意识到说，哦，我还有谁没有去认识过，我还有什么公司我没有接触到，还有什么新的表演我没有去看。
那个进步思维其实很恼人。
对，进步思维跟知识焦虑，就是老实说，我受够了这些东西，然后我也受够了去假装自己一直是有在进步。
哇，等一下，刚刚那句话很有意思，大家再来一次。我受够了假装自己一直在进步。
对，所以水底是坏事吗？不是，因为我没有在进步，我在一个状态里，这样子，
我再把那个状态忠实的呈现出来，
对，就陈述而已嘛。
刚刚那句话其实蛮可以破解一些事情，我们可能都一直卡在一种，我们好像一直要持续进步才能够得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但是那个进步，也许它未必不是进步，只是不是用那种标准去衡量，说你接下来，比方说你之前的专辑卖3000张，接下来要卖5000张，或者是之前的音乐录音带有20万点阅，这次要50万点阅的那种进步价值在衡量的。
所以这张专辑我觉得其实它是不讨喜的，因为没有想到讨喜这件事。不讨喜
真的会有创作人在创作之初觉得自己要讨喜吗？
会，
真的。
我不是听到有人讲这件事，而是我感受到，例如说有一个人说我好羡慕另外一个乐团哦，因为他们从来不用去迎合市场还是可以这么红。因为就是例如说 A 会这样羡慕 B，
是，
那显然 A 可能觉得自己有在讨好市场，不管他有没有成功
啊，哈，就是他做了一些讨好的市场的事情，
他认为，
但仍然没有 B 那么红。
对啊，对 对，
但这件事情其实是无法衡量无法判断，他可能红了根本不是你以为的那个原因。对，
是啊，
对，但大象体操这样一路发展到现在，我还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特质，但那个特质连往回连刚刚你从开始练剑道这件事情，我就开始觉得，哎，这个题目开始变得很立体。就是大象体操应该是很少数一直在访问里头包括歌里头谈到身体感的团体。而且你们很早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首入围的歌就是身体。
是，
所以身体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很早期就在创作里头就意识到，因为你会在一个访问里头你写说你的歌都是用身体记住的。这个说法很革命你知道吗？
为什么
我们不是一个会用身体记住东西的地方？ 台湾人的身体超级没有记忆能力的，你不觉得吗？嗯，对，嗯，比方说大家其实感受到律动不太会跳，
对，
然后很多动作都必须要是被规定的，嗯，但大象体操很早就提出了这个概念，我觉得有意思，也很了不起啊。
对，因为我从小到大，或者是说我念书的时候，嗯，大家都说，大家其实在讨论歌的时候，就是从歌词切入，对，我觉得这个太不能避免了，嗯，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就是少了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多了什么？嗯，这个就是很值得被拿出来提的事情。嗯，那我觉得多了的就是你今天已经不能再用脑袋，你不要再用脑袋去思考这首歌的时候，你只能用什么？那我觉得就是身体。嗯，对。
可是你是一个小时候其实不太动的人。
那是懒得动。
所以现在比较乐意动了。
可能吧。对，老了嘛，又提到这个，
又提老了，这件事实在太欠打了。对，但是身体作为一个演出者，其实本来就是个最强大的武器啊。对，但是在今天准备访问之前，除了我重新整理的这些题目之外，发现另外一个很好玩的事情，这也算是身体作为一个武器的一个延伸性问题，就是大概在2014-2015年左右，在靠北乐手上出现了一篇文章，是靠北。张凯婷穿古着这件事情
啊，他说什么？我只有一次有人真的跟我说，是说我都穿同一双鞋子，不会很臭吗？什么的，
想关你屁事？
我其实都是想要这样回答的。
没有那一篇，当然就是露着一种酸意，就是说，然后那些古着其实没有很适合你，可以不要再穿了嘛，
哦，真的，哦，
之类。可是我觉得那篇就是歪打正着，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张凯婷很会挑古着这件事情。因为你应该回头去看一下那底下的留言。
是，
所以古着是怎么样出现在你的生活里头的？
我刚刚我记得我也有一直在串联一个主题，就是我很吝啬。
所以因为是便宜，
没错，就是我
其实有的古着不便宜啊。
我知道，所以我不是那一派的
啊。Oh, OK，
我去美国，我不是去那种就是他分好60、70、80年代古着，然后去很细致的分类，然后并且都是没有瑕疵。不是，我是去那种像是垃圾场一样的店家里面找到宝藏的人啊。我不是那种被二度挑选过的古着店的喜好者，而是我是喜欢那种第一手杂乱资讯，我从里面找到宝藏。
所以你是非常愿意花时间在这上面的。
对，我花的时间成本就是代表了我可以
少
花
的
钱
嘛，少付的实际金额。对，
你好棒。
就你用时间换钱啊。
对，
是
因为那是一个乐趣，然后它是一个品味的养成。即使有可能被说不适合，但是事实上例如说
其实没有不适合。我觉得你的照，我讲真的，我觉得你的照片看起来那衣服都很好看，而且很适合你。
那你下一次可以再多想到一个，就是他们都好便宜，
这样不是更棒吗？而且有制作人很哈你的那些古着，
有欸，他有跟我聊，我觉得他很棒。而且今天他这个洋装我也是挺，
但这个洋装应该是新的吧？
是新货吗？
也是古着，
哦，泰国，
他整个走泰国，泰国也有很多古着，
也是垃圾场一般的第一手资讯。对，
所以这个是第一，你要对自己的品味非常有信心。第二是你觉得。你就是可以凭着你的品味花了时间就可以找到你想要的东西。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没有对自己没有这样的信心，
因为那真的太快乐。你知道我好喜欢去什么跳蚤屋，或者是什么二手挖宝市场，就是那个对我来说是那有点像是你们这种人在发掘好音乐，你绝对是从100个团里面听一个好团吧。
是。
然后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跟你说，我已经帮你精选了10个团，我觉得你可能会想说，剩下那90个团真的不好听吗？
没有，我可能想说，你凭什么帮我选？
对，所以我对于例如说很贵的选物店，我反而会有这个质疑。就是哦，所以我要去相信这个品味跟它的就是价格背后代表的意义吗？我要相信吗？
是，
可能不要，可能不要。
而且那些选物店其实都蛮贵的，啊，
真的是有够贵啦。
但你现在的经济状态应该是可以允许你多花一点点钱的，只是你因为生性如此，所以你
会生性如此，
所以你会继续这样做下去。就是除了你这样挑，其他团员并不会 follow 你这件事情。
不会不会，就是毕竟我是女，我是女贝斯手，就是男性的二手衣，就是所谓的二手衣呢，就真的就是说丑的要命。 这个我有去看过。
你说男生二手衣，
男生二手衣就是我不懂啊，你有去吗？不要啦，
因为我觉得男生的二手衣可能都没有照顾的太好，我是真的不懂啦。嗯，对，所以我通常就会直接就绕过去了，这样。
对，因为就是你也知道，就是女性的衣物量，是多到你可以去有挑选的，但是
而且女生的衣服的种类跟样子都远远多过男生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所以你可以挑选的范围也大很多，
大非常多。对，我必须承认，就例如说像我现在身上这件洋装啊，它290。
这个布料就不止290了吧？
对，所以就是我花钱是非常的非常的谨慎。
所以这个团里头虽然现在是可以发月薪给团员，并且在休团的时候也支薪，但仍然是一个有很有持家概念的人。
我觉得是不如是在一直在质疑那些高单价的商品啊，跟就是那些品牌上的崇拜的迷思吧。
OK，
对对，就像我说的什么情我都谈的状况下，我怎么会去信任？
所以这个，所以你的人生道理其实是很一以贯之的，
就是杂乱。
也不是杂乱，就是在各种杂乱的世界里头找到一个你永远都可以活下来的方法。对，是。然后一路到现在，其实今天在开始这个访问之前，我还稍稍顾忌了一个事情，因为之前你有一些，比方说大家认识你是因为大象体操，可是单独访问你这件事情，早期好像你对这件事情没有那么自在。
对，
但现在比较好了。
我觉得是你吧。
是吗？
我不知道。
因为大象体操，如果是大象体操全团在，我们当然有别的问题，但对于你，我们有一个很好玩，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我回到我一开始讲的，就是这个行业里头或者这个岛上要产生女性的乐手制作人这件事情仍然是个非常稀缺的事情。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女性的从业人跟男性的比例差这么多。那在其他国家其实也是，对啊，你说日本也没有真的多到哪里去。
是，
对。你深深叹了一口气。
你对这件事情是有还是有一个疑问在吗？
对，比方说有我们，比方说就我们的行业好了，当比方说像金鹰奖要选最佳乐手的时候，你想怎么女生这么少，然后或者是我们当要找评审的时候，可以找到的女性评审也非常非常少。
是，
对，就是各种都少。但这个行业里头啊，有趣的是，过去十年来女歌手或有女生参与的作品远远比男生好很多。我是讲真的啊。真的啊，真的真的的，尤其像今年金曲奖的女歌手的专辑比男歌手精彩太多了。对啊。但女生既然这么精彩，为什么投身这个行业的人这么少？
我真的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耶。
你会触动其他，比方说当你看到其他的新的小朋友女生，然后开始在接触乐器，你会鼓励她进入这个行业吗？你的表情怎么回事？
玩乐团很辛苦。
是，
对。那因为我甚至已经不知道要用哪一个辛苦的点来说有可能女生就是在这方面放弃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甚至也不是放弃，他们一开始有机会进来吗？有啊，我高中念雄女，我们有热音社，而且热音社是全校最缺德
最缺德。
那为什么呢？可是我上一届的热音社社长现在是 Imeus 的吉他手哦，对，我们还常常遇到学姐这样。
是是是。
可是的确其他人在哪里？
对，
因为
高中时期应该蛮多，比方说刚刚讲的热音社，应该蛮多女生在里头的。
对。
那后来他们都结了婚生了小孩。
我虽然奔三，但是我们现在结婚年纪往上升的状态下，我这个年纪应该还没有面临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应该在更早之前就退场了。
就是有什么东西让他们的人生就转向了，就决定不继续做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就是女性不止不被期待，又还被期待着不能叛逆。
或者说女生被期待的其他的事情不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没有期待。这样不行啊，这就所以这是整个文化的问题，我们应该多期待一点点这些事情的。
对，因为我身边就是例如说我们的乐团是有一点点在强调技术，技术这件事情。那我后来认识了一个女性吉他手叫 Yvette Young， 她是一个技术派的在美国的一个华裔的吉他手。如果你问他一样的问题，他会跟我一样
困惑，
就是出现这个
表情，
眉间的皱褶。因为我们不太知道是什么促使我们走到这边，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让其他女性没有走到这里的耶。怎么办？
没关系，这个题目本来就不是要在今天的这个节目中解决，但是我们只是再一次算是提醒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比例会差这么多。但所以我们会对现存的已经出现的很好的要给予更多更多的支持，或者是说有些比方说特殊的组合然后一下出现然后后来又消失的，我们也会稍稍记恨为什么就不见，比方说小夫妻
哇，你怎么提这个啦？
为什么小
忙嘛？
为什么小夫妻就这样没有了？
小夫妻的存在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哎，
哪一个不是？所有的创作应该都要先满足到自己吧？
你记不记得蛋堡的那个过程？那首歌一开始只想满足自己的，就是挣脱束缚和期待，但是最后却是意外比过去扛得重。小夫妻没有后面那句。就是没有重哪里，对，就是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背负任何期待的事情，他的、
就好玩，他好玩，好玩玩玩就好了，
没错。我觉得这件事情很赞耶、欸、就是
是蛮赞的。
你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即使被人家期待你还是可以轻易放弃的？就是小夫妻。我这一辈子我就是这个团最棒。
对，是2015年吧，2015年小夫妻还登上了大团的舞台，然后就从此成为绝响，就再也不见了。这样，
我只能说大团诞生真的是帮助了很多团，但是小夫妻可能就是你们真的是要先问我们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认真玩？好糟糕哦，对不起。
所以如果你们都在有空一点点，小夫妻可以有，比方说突然冒出一个临时演出，然后回来一下下这样。
你知道为什么小夫妻这个团会产生吗？
不知道。
我们所有人就是每次都会开出一些我们超级没有玩过或不擅长的歌，然后就说我们来做一首这个看看。所以呢，每一首歌你可以发现，就是它都不存在在我们四个人各自
的
团里面。
对对对，
因为那有点像是我们在给自己出一个温馨的家庭作业。所以
就是四个人的读书会。
对，然后他还要出一张专辑，到底为什么会不懂？哎，对，的确很像读书会。
但是因为读书会有时候，如果大家突然觉得哎，这个读书会实在太性感了，我们就来多做几张作品吧。
对对，类似像是这样子。但是宜农很忙嘛，大家都很忙啊，对不对？
也许等哪天大家稍微空档一点点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会重新出现，这样。
对，因为我的个性不是那种会觉得别人期待我干嘛，怎么办？又扣回去了。
我觉得今天的整个访问，就是你的中心主旨真的超级清楚的。这样很棒。就是你所有的对应，所有的想法都是一以贯之，就是没有糊弄的成分。
哦，因为你在问说怎么会没有的时候。我出现的第一个想法是，我欣赏你听过这个团，然后并且你竟然期待它的发展，但是
因为我想要更多好玩的事情啊，
那就要更好玩啦。
对，但因为好玩就是我们感受到的，但对于你们各自来说，在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好玩，就不是外人能够看得出来的了。
是，
也许在做，你就觉得那个好玩的感觉会递减。而且有可能是骤减，
像半衰期一样，
对，就然后就哦不好玩了 ，OK，
对，不好玩了，
对，但身为歌迷就说啊，不好玩了，对，
没错，所以停在那个时候
，对，大家在网络上他都还是可以找到那个时候的一些表演啊，那些歌曲啊，什么什么的，
没错。
好，那一路到现在，你当时在组团开始有想要做到的事情，现在是一直没有达成的吗？
Whoa,
有这种事情吗？
我等一下会反问你，所以你也稍微准备一下。
好，我没有达成的事情多着，我随时都准备好了。
真的哦，好，我是一个女性贝斯手，对，今天的第一个问题，
对，女性贝斯手，
我玩了这个团，我有什么还没有达到的？我的台湾的偶像，一辈子的偶像是田美浩。田美浩是一个没有唱歌的乐团，然后。对我来说，他们代表着一种没有办法被取代的精神。就是大象体操其实不是后摇，我们是器乐摇滚。然后并且有时候为了权衡，美妙的权衡会加入一点 vocal。对我来说，田美浩是一种信仰。那我觉得有很多，例如说坂本龙一，可能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信仰。
是，
因为他们才是真正。不会让你意识到，这首歌怎么没有 vocal？ 我觉得去想到这个问题本身会让我觉得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老实说，因为你感受到不足。但是铁梅浩跟坂本龙一的音乐从来没有让我感受到这个不足。今天他不用搭配 VJ， 他不用是配乐，
他可以很好的自己就成立了。
我甚至觉得铁梅浩的音乐如果加入了 vocal，What is that？ 就是那又是一个新的东西了，因为它原本就是长这个样子。所以你要说我有什么没做到，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觉得、哇，我还会让人问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我还可以更努力的去让器乐的主体性更强大。那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努力的一直在巩固，就是台湾乐团还有人在，就是有少数的几个团在继续玩，就是比较无人声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其实需要努力的事情，因为它太容易放弃了。每天每天都有人说，你们怎么不找谁合作？你们怎么不找娃娃合作？找蛋堡合作？我心里也想，但是我知道那是有点像是糖，有点像是。有火，
而且那个对于自己的主体性好像是一种质疑。
对，而且我自己觉得，虽然我玩了八年，我可能、是一个中生代的团队，我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自己是新手，我还没有找到器乐的主体性之前，我不能被这些诱惑吞噬。如果我太轻易的找别人合作来完整我的音乐，那我就知道拿掉它之后就是少了一块。所以你要说我还有什么没达成，我觉得永远都不是哦，我还没有去过哪一个国家，因为那些东西都会是以后我跟孙子说的事情，我不急，我不 care， 就是我还没去过哪里，或者是我在台湾还没有上过什么音乐季。因为东西来来去去的，就是没有事情是你真的可以掌握的。例如说你今年登上 Fuji Rock， 你就会想说我明年登不登得上 Fuji Rock。就是这又回到进步的思维，
是
你觉得自己进步了之后，你之后会不会觉得自己退步？但是我觉得追求音乐主体性这件事情就没有所谓进步退步。就是因为它完全操之在我。已经没有人可以去。
刚刚那段话应该要剪下来，然后贴在金鹰奖的颁奖典礼开头，让大家。
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爱金鹰奖。
而且你去年金鹰奖穿得很棒啊。
那一件我跟你说，美国的二手店买的不到1000块。
但你惊艳全场，是不是很划算？
很划算。
你惊艳全场，而且那天就有一种。哇，今年金鹰奖上台的人都心机很重，而且大家都玩得很开，
对，
那天气氛超好。然后你一上台的时候，我就哇哦，哇，OK，
你好笑，
因为那个太有意思了。
我很吃金鹰奖，
很棒啊，干嘛叹气？好，你不是要问我那一题吗？
对。小树老师，我跟你说，你当主持人这么久这么久了，然后你这么专业，然后你
我尽量了，
对，然后你尽一己之力一直在培育新的团，或者是在玩的比较久的团，你仍然可以透过访问的时候给他们一点力量。就是我觉得你或许就是一直有在做这件事情。那你觉得纵观你的
生涯，
我不讲职业，因为我觉得太局限了。你有你的人生，就
是
你今天下了节目之后，你继续在生活。
是啊，对啊。
纵观你的人生，你有什么事你觉得自己一直没有做到的？
其实蛮多的耶，其实超多。
我先喝一口，
而且列出来就会变得非常市侩。对，我就是一个很卡在那些标准中之中的人，所以你今天讲了很多事情，对我来说其实蛮有启发的。
那你给我一点例子吧。
比方说，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中心思想，但我不知道我的同业怎么想了。就是，但因为我会在这个行业里头工作了20几年，你知道你自己哪些事情还可以再进步思维，还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点。但有时候能不能做得更好，并不是自己能够完全掌控的。就是你可能在你自己的这边上，你可能觉得都做得很好了，但它就是差一点点，可能外部的力量或协助。他就会少一点点，但你这个把他拿出来抱怨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孩子气。对。好，但今天重点不是这个了，重点是你
啊！我觉得我刚刚那问题我没有问完呢，所以 资源。嗯，
没有了，这个岛上给好的创作者的资源永远都太少。就是资源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我觉得对于同行的。嗯，比方说我经常在看国外的选秀节目，嗯，那我觉得大家可能觉得啊，选秀节目就那样，会操作或干嘛干嘛干嘛，但特别是比方说很多那种像 Master Chef 那种节目，嗯，比赛厨师的，你会看到即便是米其林二星厨师靠掉来比赛的新手，他会非常无私的跟他说其实你可以怎么做， 我们的做法是什么，他非常非常乐意分享，非常非常乐意提携。嗯，但这个状态在台湾真蛮少见的，所以这就是我讲的，它其实未必是钱的问题，是一种你对于你的同行有无比的尊敬跟愿意帮助大家的这个心情。
嗯，因为我觉得这有点反而让我觉得我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耶。
不会啦，
就是怎么帮助别人，
没有那个帮助不是说我刻意要去说哎，你们这样做不够好，我告诉你们可以这样做。嗯，这是好为人师，这不是帮忙。这中间有一个蛮明显的差别的。嗯，对。但至少就是我觉得尊重自己的行业，尊重自己的同行，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把它做好的时候就一起做。但我也知道因为这个行业里头经常哦，跳出来说我们一起把饼做大的人，嗯，99%都是骗子。我讲了太多这些了，
幸好今天有酒精，不然我刚才跟你我这个我笑不出来，我会很苦恼，
是不是？我相信你一定也碰过这种话术。嗯，对。
那我问最后一题，
好，好，给你问。
如果今天真的要说，小树老师，你对于自己有什么独特的使命感？
独特的使命感啊，
可以给我一个吗？
我自己独特的使命感啊，嗯，我知道我有一些独特的小才能。然后但现在这些小才能还没有完全发挥，但这不发挥其实不是别人的问题，是自己太容易分心，导致于到现在你看刚刚一直在讲老嘛，你快要奔30，我快要奔50了。但我仍然没有做到那件事情，所以也许在奔50之前我应该要能够好好的停下来整理这件事情。嗯，对，就像你们修团的时候也好好做了这些事情一样。怎么会问到这里来？
因为你很棒啊。
来，好，最后呢我们要来进行一个非常欢乐而且非常无厘头的问题。
是，
你知道本节目的制作人在你要来之前，嗯，先在 IG 上问了一些就是开放大家提问题，就是大家对你有什么好奇。嗯，然后我们发现了几种人，这种
几种人，
对，有一种人就是哎，今天凯汀要来，那我们来问个问题。嗯，他问的就是比较知识的问题。
是，
那有一种人呢，显然对你的了解多过我们这个房间里头的任何人，他好像有点知道太多事情。
是不是我老贝？
我哪知道？我怎么知道他是谁？
我老贝什么都发了，我害怕。
真的吗？
对。
好，我们先来问问这个，因为问题非常多。嗯，我们先来挑一些，我们先从正常的开始问好了。这个题目就是，通常啤酒喝几罐会开始呛？
哦。几趴的先规定出来，
一般的啤酒是5%左右，对不对？
四趴五趴，4.5 ，OK。
对，这种程度的几罐会开始呛，
一手，
蛮多的耶。
对，
就六瓶之后开始会失去控制力，
开始会就是笑容比较甜。
那，嗯，多来几手，好来。
是，
然后还有这个题目就是很内行，我刚刚跟制作我们想说，哇塞，这题目是在问什么？是不是这是暗语吗？是我们不懂的暗语。他说：“来啊，挺好哦。喜欢香菇的 KT 有没有自己种过香菇？喜欢魔法阿嬷的角落香菇吗？有香菇造型的饰品或古着吗？”
好的，好的，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他其实很友善啦，就是他知道我喜欢香菇这件事情。然后我最近买了一个马来西亚的艺术家的画，
哦，就是，我有看到那个。
对，然后他其实有性暗示。
OK，
对，嗯，那我个人是。因为很多人会问说，喜欢香菇到底跟就是例如说男性生殖器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关系？
怎么可以什么事情都往那儿想啊？
没有，我没有。我只能说我从好像国小孩国中我就是很喜欢香菇了。
OK，
那时候我觉得我对性也还没有启蒙，
是，
所以未必有关系。
是，
但是后来越来越喜爱，有没有关系啊？这我不知道。对，那魔法阿嬷，我跟你讲，就只有推崇。他不止香菇，他的阿嬷我也喜欢。对， 那大概就这样，香菇这题跳过了吧，太烦了。
好的，然后呢，这个题目我也觉得蛮内，这算内行题目嘛，因为刚刚一度唬倒我们。艾勒芬特的角色创造是在尝试研究什么新计划？
我们去年办了一个比较温馨的表演，叫《鼠学摇滚》。嗯，因为我觉得我们玩的音乐可能不是那么亲民，就像水底这张专辑，但是因为我们的人又很亲民，我们有这个断裂，所以《鼠学摇滚》有点像是要弥补这个断裂。
嗯，
对。然后艾勒芬特其实就是 elephant、嗯。然后，
等一下，你把眼睛投向经纪人的意思是？
就是我们经纪人就是有这些脑袋去想这些事情，这个问我也没什么意思。
要把他 Q 进来了吗？
过来。不是艾勒芬特就是你本人啊，就是我不要再让别人误会这是张凯婷又创一个自己的分身账号想要引大家的注意，我没有。
这就是经纪人本人，就是那一只艾勒芬特吗？
欸，对不起，是我，都是我，全部都是我。我跟你讲，所有的 idea 都是我，艾勒芬特也是我，好不好？我们不要再管别人。
好，还有这个也算是挺内行的问题 ，BL 里头，最喜欢吃的类型，这个动词是吃哦。
今天是不是很开？
对，很开，超级开。
我很喜欢一个 BL 的作者，叫做治水雪。嗯，对。然后呢，我最喜欢吃的类型，顺从的弓。
OK。
就是因为顺从的弓，显然他的对方就会是反抗型的兽。嗯哼，所以我非常喜欢这种组合啊，好吗？够了吗？
好，那
都没办法好好回答。
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不是知道太多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啊？
我觉得这些人都活得很压抑啦，大家好好聊一聊啊。有空来高雄找我。
好哦，然后呢，这算最后一题好了。最后一题是一个非常三八的题目，我觉得啦，给爸爸看牙医需要挂号吗？
给爸爸看牙医需要挂号吗？这是什么问题啊？好，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是有潜规则的。
哦，有潜规则。
我不喜欢潜规则，但就是有。你如果来问我，说凯婷啊，我想要在高雄看牙医，你可不可以帮我挂个号？只要是透过我，你就不用付挂号费，好不好？那大家，我知道大家就是生活都辛苦。你今天问这个问题，我也识破了你的初衷。你就是不想付挂号费，那大家就你就直接跟我讲，我就跟我爸说，这个人辛苦，不要收他挂号费，不要假装什么问那种程序的问题。好，
过往真的有人干过这件事吗？
我们高雄很多人干。
哦，好哦，
就我每次去完百乐门酒馆。隔天都会就是有一些预约。
大家玩团的人牙齿都这么不好啊？
不是，是听团的人。
好的。张爸爸辛苦了啊。
爸爸辛苦了。
对，爸爸辛苦了。对，好了。那接下来有一些问题我们就先保留着，免得他等一下继续失控。
因为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很失控。
好，今天谢谢凯婷来。然后希望接下来的各种计划都顺利。
那希望我们可以再相见。
好啊，当然。OK，
谢谢，拜拜，
谢谢。听了这么多集《感官一条通》，不知道你都用什么方式收听呢？你可以在 Sound， 你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或者是 Google Podcast 上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希望你在 Apple Podcast 上多多给我们留言以及五星。然后我们之前曾经想过要做一集来回复留言的，但因为现在留言量还没有很多，所以大家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任何想法、任何建议，都欢迎留言给感官一条通，我们期待你每一集的出现。